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将全面评估世卫运作方式。伊朗船艇如果骚扰美军军舰，川下令可以摧毁。川签署暂停移民令，4月23号午夜生效。法国媒体说，失业潮正席卷大陆，人数难以估计。澳美德法领导人通话商讨武汉病毒国际调查。宾夕凡尼亚州宣布开放计划，5月8号开放分三段实施。骨牌效应，瑞典第二大城市和上海断绝关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巴尔萨星期三表示，在川总统暂停了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之后，美国政府将评估是否世卫在按照他的应该运作的方式运作。巴尔萨表示，华盛顿还将利用这次暂停向世卫资助的机会，寻找世卫以外的其他合作伙伴，来继续开展疫苗等重要工作，来确保他对外援助工作不会被中断。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政府管理外国援助的关键机构。巴尔萨在国务院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世卫组织的审查将涵盖所有方面，涉及到各种形式的管理运作问题。他说，就世卫组织的管理来讲，有很多问题，他们一直是怎样运作来使成员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呢？巴尔萨补充说，华盛顿对世卫组织审查的核心问题将会是，是否该组织在按照他的应该运作的方式运作。川总统星期三在 Twitter 上说，我已经指示美国海军射落并摧毁任何一个以及所有在海上骚扰我方船舰的伊朗炮艇。美国海军这个月15号发布声明说，6艘美国军舰在国际水域执行演练任务的时候，11艘伊朗船艇以极为接近的距离高速越过美国舰艇的船头和船尾，一度距离其中一艘船的船头只有9公尺。法新社引述美方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船艇没理会美国船舰的警告，一个钟头之后才回应无线电通讯，接着离开了。这个月19号，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指控美国海军不专业且挑衅的举止，妨碍了他们自己的演习。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菲斯特表示，川的 Twitter 是对伊朗人的重要警告。他在简报会中告诉记者，川强调的是，我方所有船舰都保留自卫权。川总统22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说，在来主持简报会之前，他已经签署了暂停合法移民签证的行政命令。21号，川说他将签署行政令暂停受理绿卡申请60日，来保护美国劳工的就业机会。这个行政命令将在美东时间4月23号晚上11点59分生效，暂定实施60日。实施到50日的时候，国土安全部应征询其他单位的意见，衡量是否要延长。受到这个行政令暂停和入境限制影响的外国人包括在这个公告生效之日在美国境外的人，以及 冇有效嘅移民簽證嘅人，以及除咗簽證之外冇有效嘅官方旅行證件嘅人。川普總統話，喺呢項行政命令實施期間，如果有需要，隨時都可以調整命令內容。法國《回聲報》4月22日發表標題為《失業大軍浩浩蕩蕩是北京的噩夢》一文，文中表示，有業內人士透露，中國大陸目前的就業狀況是2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很難了解究竟有多少人失去工作。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遠遠低過實際的失業人數，因為它並不包括那些因封城而未能夠返回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文章還提到，大陸人才市場招聘人數亦都大幅減少。根據北京大學上個星期公布的研究報告說，大陸第一季度的招聘人數下降了 27%， 聯想等一些大型企業亦都停止了招聘。但是據說，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具是超過了800萬人。法廣4月22日引述分析表示，在中國大陸隨著疫情蔓延，海外訂單大量消失，海外撤離風險加劇，加上國內消費停滯，很多企業難逃倒閉的厄運，大規模的失業潮已經無可避免。澳洲政府表示，莫里森星期三晚上和美、德、法等國的領導人通了電話。據路透社消息說，通話的內容是就武漢病毒疫情的起源和傳播，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應對展開獨立調查。莫里森星期三在 Twitter 上發文說，他跟川普總統就兩國的疫情應對情況和重啟經濟運轉的問題進行了非常建設性的討論。莫里森在 Twitter 上說，我們還討論了世界衛生組織問題和共同改善國際應對疫情的透明度和有效性的問題。莫里森還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討論了世衛組織的作用問題。澳洲考慮的問題是，是否應該賦予世衛組織類似國際武器檢查員這樣的權力，可以不經審批直接進入某個國家調查疫情。賓夕凡尼亞州州長沃爾夫斯22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希望從5月8日開始分三個階段重新開放賓夕凡尼亞州。州長辦公室將階段分為三種顏色，紅色、黃色和綠色。紅色階段適用整個州，通過嚴格的社交疏離，最大限度地減少武漢病毒的傳播，非必要業務和學校都要關閉。黃色階段是適用於符合條件的縣市地區，對工作和社交互動的某些限制將放寬，而其他限制例如關閉學校、體育館和其他室內娛樂中心以及大型聚會等仍然存在。綠色階段是解除居家和關閉企業的命令，緩解大部分限制，令到經濟可以重新開放，同時繼續優先考慮公共衛生。州長說，直到14日內每100,000個人裏面的病例少過50個的時候，才允許人們完全恢復工作。瑞典每日新聞報報道說，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在4月22日宣布結束與上海長達34年的友好關係。哥德堡市會主席約瑟夫森說，我們與上海根本亦都沒有太多的交流，因此我們決定不再與上海繼續保持友好城市關係。近日中共當局遭到國際社會的追責，國際社會指責中共一直隱瞞疫情真相，信息不透明，造成世界各國防疫延後，最後致使瘟疫在全球爆發。報導表示，越來越多的瑞典人對中共媒體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虛假言論非常反感，包括林雪平市和厄勒布魯市在內的很多瑞典城市近日都先後宣布解除和中方城市的友好合作關係。 瑞典曾經有116個城市和中國大陸的城市建立了友好關係，現在已經有近100個城市解除了這種合作關係。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22號表示，中共趁著世界忙於應付武漢肺炎疫情之際，不單止侵蝕香港自治權並逮捕泛民主派人士，更是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脅迫南海鄰近國家。蓬佩奧指出，美方強烈反對中國霸凌行徑，我們希望其他國家亦都向中國追究責任。蓬佩奧透露，他當日晚上要和寮國外長共同主持一場和東協會員國的電話會議。對於中共涉嫌引匿疫情一事，蓬佩奧表示，美方深信中共沒有及時通知世衛，並且即使通知世衛之後，北京亦都並未分享所有資訊，反而是隱瞞武漢病毒疾病的危險性，並等到疫情擴散到中國各省之後才通知病毒會人傳人。他強調，直到今日，北京都仍未分享境內病毒樣本，讓國際社會無法追蹤武漢病毒疾病的演化。武漢病毒重創歐洲，歐洲聯盟23號將召開成員國領袖視訊會議。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這場峰會將聚焦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帶來的影響，強調克服這場危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米歇爾指出，歐元區各國政府在4月9號達成5400億歐元緊急借貸計劃，可用於因應疫情短期衝擊。現在各國需要達成共識的議題就是關於歐洲復甦基金。意大利和西班牙力爭歐盟應該發行武漢病毒債券，認為應由歐盟會員國共同承擔債務，但是德國、荷蘭等國家傾向採取嚴格控制支出，並反對任何債務分攤機制，亦都擔心事後會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23號南北歐能否達成共識或者推出折衷方案受到矚目。日本放送協會23號報導，停泊在日本長期港維修的意大利郵輪哥斯達大西洋號新增14宗武漢病毒確診病例，令到郵輪累計確診人數達到至少48人。當地官員透過直播記者會表示，郵輪上染疫的人有一半是廚師，另外一半是負責送餐給船組員的人員。長期縣官員表示，雖然船公司保證這些船員會停留在碼頭裏面，但是傳出部分船組員曾經離開過管制區域。在23號再爆出新增病例，令到外界開始擔心長期縣居民可能受到衝擊。兩個月之前，停泊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爆發群聚感染，船上一共有700多人染疫。不過官員先前表示，哥斯達大西洋號上再有623名船組員，並沒有載客。英國《太陽時報》4月21號報導，隨著中國和瑞典兩國關係惡化為敵對和互相猜疑，上個星期瑞典關閉了他們最後一個由中共資助的教學項目，亦就是在西海岸馬爾默和哥德堡之間小鎮法爾肯貝格的孔子學院。15年前，瑞典建立了歐洲第一個孔子學院，15年之後，瑞典成為歐洲第一個將孔子學院在國境內清零的國家。期盼武漢肺炎疫情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民主黨籍的密西根州州長惠特梅爾表示，會在24號宣布更多復工細節。愛俄州官員亦都話好快會披露復工細節。中西部幾個州的州長表示會一同討論擬定解封計劃，但是民主黨籍加州州長 Newsom 在22號仍然沒有鬆口說要解封。他說 加州4000万人回到工作職位、學校和商店之前，衛生官員需要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加快採檢速度。加州 Santa Clara County 衛生官員表示，武漢病毒在1月就已經在加州蔓延，比原先認為的還要早幾個星期。最初的死亡病例有可能是被誤診為因流感而病逝。華盛頓郵報在21號報導，美國 CDC 主任雷德菲爾德受訪時候說，秋天將發生的第二波武漢病毒疫情將比現在的疫情嚴重。川普總統在22號在推特表示，媒體錯誤引用雷德菲爾德的發言。雷德菲爾德22號在白宮每日疫情記者會上澄清說，他要強調他沒有說疫情將會變得更嚴重，他說疫情將變得更難對付，可能變得更複雜，因為我們將同時有流感和冠狀病毒在流傳。他說他採訪時候說的話在《華盛頓郵報》的正文被準確引用，但是標題他是沒有被準確引用。雷德菲爾德說，他真正想要強調的理由是想要呼籲美國大眾，請他們有信心地接受流感疫苗。億萬富翁 Michael Bloomberg 將幫助紐約州設計武漢病毒感染追蹤項目並為之出資，這個將成為紐約州對抗疫情戰略的一部分。紐約州州長庫默星期三宣布了這個行動，他說這個行動將與倫州新澤西和康涅狄格州聯合展開，並將在幾個星期內發起。 Bloomberg 在2002年到2013年擔任過 New York 市的市長，其他合作夥伴包括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和全球衛生組織 Vital Strategies。 州長辦公室說， Bloomberg 將投資超過1000万用於武漢病毒追蹤行動。此外，紐約州還可以從聯邦政府獲得13億的資金用於追蹤。目前紐約州北部地區只是佔總感染病例大概 7%， 而紐約市及周邊郊區佔 93%。 武漢病毒據講是去年底起源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之後擴展到全球各地。歐洲農業部長 David Littleproud 23號表示，他已經要求20國集團的政府官員支持關閉活禽市場的計劃。另外，澳洲總理莫里森在23號說，世界衛生組織所有會員國應該合作支持獨立調查武漢病毒擴散的提議。莫里森昨日和美國總統等全球領袖通話的時候，尋求他們支持調查疫情源頭和武漢病毒擴散。莫里森今日加強他的論點，說所有世衛會員國都有義務參與調查。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22號發表聲明，說由於活禽市場販售的非法野生動物和人畜共通傳染病有強烈關聯，美方已經呼籲中國永久性關閉野生活禽市場以及所有販售非法野生動物的市場。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最後是今天的焦點新聞，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重批中共，在當前的疫情爆發中，中共政府根本沒有遵從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即時地通報各類公共衛生訊息。他強調世衛規定各國必須揭露數據，這個是為了保護全球健康安全。請聽報導。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表示，美國堅信中共由於沒有及時通報，並至少延遲了1個月才坦承武漢肺炎出現人傳人，造成疫情的大爆發。當日蓬佩奧在新聞發布會上首先講明世界衛生組織對締約國的要求，並且特別講明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 他指出，该条例规定各国必须揭露数据，以保护全球健康。依照其第六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在领土内爆发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另外，缔约国在通报后应持续和及时地向世卫组织通报确切而且详尽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风险来源和类型、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以及采取的卫生措施。必要时还要通报在应对该疾病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所需的支持。在讲明上述规范后，蓬佩奥表示，我坚信中共没有及时地向世卫组织通报新冠病毒的爆发，亦没有分享其所拥有的全部信息。相反，中共当局下令停止对病毒样本检测，并且破坏病毒样本，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专家进入武汉，亦不同外界共享中国内部的病毒样本，这个导致各国无法追踪这个新疾病的演变。蓬佩奥说，中共掩盖了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并且至少拖延一个月才通报该病毒的人际传播，压制向外界传递疫情信息的人。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度呼吁中共当局给美国专家进入武汉调查，并暗示中共病毒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称该实验室不符合安全标准。蓬佩奥星期三提到，中国境内仍然存在很多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度研究复杂的病原体，不过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要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处理这些病原体，以免发生意外泄漏事件。美国星期三宣布将提供额外的2.7亿美元用于外国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个令到截至目前的援助总金额超过7.75亿美元。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美国将额外提供超过2.7亿美元的外国援助用于人道主义和政府援助，以帮助需要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国家。这个是国会为应对这次大瘟疫所提供的紧急补充资金的一部分。蓬佩奥星期三在推文中说，美国将继续领导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的行动，提供 2.7 亿美元新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安全援助，这个令我们到目前为止总计援助金额超过 7.75 亿美金。这个将有助于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共同对抗这种病毒。蓬佩奥宣布的这项资金不会发给世界卫生组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世卫捐款，并对世卫进行审查。美国政府和国会多位议员则谴责世卫站在中共的一边，协助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丧失生命。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处长约翰·巴尔萨表示，即使在川普总统决定暂停对世卫捐款之前，开发署已经在努力扩大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努力仍在继续，因为他们在寻求疫情传播期间可以合作的新伙伴。巴尔萨星期三说，川普总统暂停了美国对世卫的资助后，美国政府将评估世卫组织是否依然有按照其应该运作的方式在运行。对于世卫组织袒护中共的行为，蓬佩奥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世卫的监管部门显然是失了灵，总干事谭德赛在缔约国没有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时，并没有充分运用国际卫生条例赋予的职权，公开中共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蓬佩奥指出，中共趁着世界忙于应付冠状病毒之际，继续其挑衅行为。中共在这段期间除了没有遵守承诺，并压制香港自由、逮捕民主派人士，还继续以武力威胁台湾和南海区域国家，甚至击沉一艘越南渔船。 星期三，美国纽约州两只宠物猫采检2019冠状病毒疾病呈现阳性反应，成为全美宠物的确诊首例。请听报道。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星期三通报，纽约州有两只宠物猫采检中共病毒疾病后，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这个是全美居家宠物的确诊首例。疾控中心指出，这两只来自纽约州不同地点的宠物猫出现轻微呼吸道症状，估计都会完全康复。据信他们都是被染病的同住人类或邻居传染。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宠物会令到病毒在美国境内传播，因此不建议在这个时机点例行筛检动物。疾控中心官员海西巴顿贝拉维什说，我们不希望人们惊慌失措，我们不希望人们对宠物感到恐惧，亦不希望人们大规模地急于将宠物送来检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宠物会向人类传播中共病毒。此外，疾控中心建议民众不要让宠物与外人或者其他动物互动，应该将宠物猫留在室内，放狗时要戴上牵引绳，并且与其他动物或路人保持至少两公尺的距离。直至星期三午夜，纽约州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263,000人，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州长库默星期三重申，他与川普总统的会面富有成效，并表示联邦同意为纽约州提供资金加强检测工作。库默提到，纽约州需要一支检测军队，总统亦致力于帮助纽约将检测能力增加一倍，达到每日40,000次检测。在取消对商业和公共生活限制之前，将测试量大幅增加。纽约州亦将会同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康州州长奈德拉蒙特共同推出一个领先全国的感染追踪计划。库默表示，前纽约市长彭博已经自愿帮助制定第一个测试、追踪、隔离计划。库默说，彭博市长将帮助协调整个工作，他有巨大的洞察力，无论是从政府或是从私营的商业角度来看。另外有官员表示，前市长彭博将提供超过$10,000,000资金来解决公共系统技术上的问题。美国密苏里州星期二率先全美对中共政府发起诉讼，指控中共病毒在全球范围爆发之际，中共领导阶层蓄意欺骗，并且在压制疫情上行动不足，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此要求中共以现金赔偿。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回应这件事时表示，他相信这个不会是最后一笔控诉。请听报道。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斯密特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出密苏里州和州内居民蒙受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中共当局除了涉嫌隐瞒疫情外，还囤积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因此向中共政府寻求现金赔偿。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件事时表示，他已经知道密苏里州对中共提告一事，他正在了解当中，亦打算长阅这份诉状。记者追问美国是不是会对此展开调查，川普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共是不是涉嫌隐匿疫情进行调查，他亦相信密苏里州的提告不会是最后一个案件。根据总检察长斯密特星期二公布，最近几个星期越来越多信息表明，中共当局运用了欺骗、虚假陈述和瞒报等手段隐瞒疫情和病毒源头，最终导致全球瘟疫大爆发。事实上，中共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不过他不允许公布真相，他们惩罚了举报人并隐藏了证据，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斯密特星期二作客福克斯新闻塔克卡尔森今晚节目时表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逃脱不了的。作为州的总检察长， 我亦有责任将呢一案件提起公诉。施密特话：密苏里州除咗要从中共嗰度尽可能多嘅索取经济赔偿外，仲希望对中共嘅作法加剧咗瘟疫嘅大流行追究责任，同时将北京如何处理病毒同埋病毒嘅源头公布于世。佢重申呢个系要令到嗰啲应该对呢一全球性瘟疫负责嘅人承担罪责。我哋期待对方嘅回应，因为我哋嘅指控都非常具体，对于事实嘅呈现、诉讼嘅长期性同律师团队嘅能力，施密特表示充满信心。近日根据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嘅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疫情高急，群聚感染情况呈现密集爆发态势，相关防控措施无法落实，甚至出现内防反弹的情况。请听报道。近日根据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的黑龙江省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大陆哈尔滨市的疫情严重失控，从绥芬河到哈尔滨市的社区群聚感染，到邻近的内蒙古跟河市宣布全面封闭边界交通，禁止民众来往，都显示黑龙江省疫情高急。根据这份中共当局的内部文件，黑龙江省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小组警告称，哈尔滨市疫情呈现聚集性爆发态势，落实医院的防控措施不到位，关联性病例不断增多，而且还出现内防反弹。文件承认哈尔滨市社区由封闭式管理转入流动式管理后，未能因地制宜精准管控，导致一些村中和开放式小区处于真空失控状态，流动式管理措施不到位，测温、扫码、戴口罩等工作流于形式，令到社区管控一再跑操，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与黑龙江临近的内蒙古根河市宣布从17号起全面封闭与黑龙江边界的交通，劝返黑龙江进入根河人员亦暂停根河人员进入黑龙江，并且要求防控必须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人。此外，根据4月18号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提到，中共地方机构要求建立问责机制，各级卫生部门对于迟报、漏报、瞒报、不报的情况要进行追踪。金融时报引述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的话讲，在北京试图重新启动经济之际，哈尔滨的疫情表明新增确诊病例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而且这个风险不可预测。一名在哈尔滨卫生系统工作的好医生向美国之音透露，当地的卫健委市长都被约谈过，显示疫情发展的急切性不断升级，亦有当地民众向大纪元透露，官方单位一直在度掩盖疫情，所有的消息一传出，当局立即出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在孙立军被抓被公布的同一个时间，习近平去了秦岭，他是那么报了，去了秦岭。他本来秦岭距离西安呢很近，如果你简单算的话，百十来公里，是那么一个相前后的关系。而秦岭的本身，秦岭山脉是很大很长的，那在西安附近呢，人们通常说的就是终南山，终南山也叫南山。那个地方就那一片地方被称为呢秦岭的一个相对的核心的地方。所以习近平去秦岭视察说的非常的诡异。 但时间它是重叠的。网上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因为在秦岭那地段呢，终南山秦岭的地段有这些违章的什么豪华别墅啊，那个问题处理不了，所以他亲自处理去了。我觉得太嘿，那记者这么写也太懒惰了，你就不看什么时间什么时辰，这个时候他会有时间处理什么违章建筑，我个人觉得有点胡说了，就没话找话了。如果你细查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很关键的故事。终南山就在西安的外面。终南山我们通常说的是云中子，封神演义里讲的是云中子。那里面呢，其实终南山是老子最后留下道德经。留下道德经五千年，奔西而去，是在那地方离开的。道德经是在那地方写的，在终南山写的。那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老子的道场喽。你如果把它叫道场的话，就是道场喽。如果你到西安去旅游，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到终南山去，你就有机会到那个地方还有，但是留下那是个楼，那个楼呢就传说中是那个楼了。很破碎。另外一个人就是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在这个佛教里讲是佛教里人们知道的过去佛有七个。释迦牟尼佛是第七个，他前面就是燃灯古佛。叫迦摄佛，就是大迦叶，不叫大迦叶，他正确的发音叫大迦摄。所以这个佛叫迦摄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燃灯古佛，他是在那儿修成得道的。所以燃灯古佛，也就是佛教里讲的第六个佛，过去佛的第六个佛是在中国出现的。这个燃灯古佛就是我们说的《封神演义》当中说的燃灯道人，在道家他是雷神的鼻祖，就叫雷祖。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去那地方，我以为有着类似的成分在里头。你查吧，没人解释，他直接进了秦岭。进了秦岭了，然后公开跟人讲点话，你根本跟现在的环境都搭不上茬儿。所以在我眼睛里认为呢，习近平因为应该是觉得自己，你可以讲黔驴技穷。不知如何是好，那说不上是什么人请的他，就是什么人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去终南山。他没说终南山，他说去秦岭。那或者有什么人有什么目的，这个跟他介绍了什么生命，那习近平自己到那儿去，他没带随从，连刘鹤他们都没带。有点像私人微访，但是呢又在这坎节上又爆出来了。即使他后来去了西安，他也很低调，所以他从北京先到秦岭，后进了西安城。求神求佛求道求仙求特异功能不知道。如果他先去了秦岭后进了西安，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没错的话，那十有八九是干这个去了。他去找有本事的人。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这么讲，表现他的诚意。表现诚意。我给你对比了。毛泽东进北京城没敢进来，他就住到这个香山的双清池去了。香山的双清池整个那一片有很多寺庙。越当官的越怕死。越在外头宣扬无神论的，他越要找这些所谓有本事的人。所以习近平去终南山是很有，就是一定有什么他自己个人的目的。但同样表明完蛋了。跟他对等着完蛋能够对等说明的就是金正恩。金正恩到现在没消息。那而美国人呢，美国国务卿已经正式发表声明说，无论朝鲜 换谁做领导人，那美国政府坚持的原则依然是无核化。这个话，那如果他美国国务卿以他政府官员的角度去表达，而他自己又是从这个中央情报局出来的人，很显然他们已经把金正恩可能死亡放在一个完全定格的一个角度上，相应的政策已经出来了，态度已经有了。我以为就是金正恩跟习近平的配着对儿的，金正恩死在先，如果没在先，那习近平的中共呢是天灭中共当中的最后的大家看到的结局的过程啊，是最后结局的过程。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和 WHO 的邮电密码据说被黑客给黑了，然后曝光了。WHO 的一些发言人呢也明确讲说， WHO 的这个总干事和他的首席医师医生啊，首席医生他们的电子邮件呢持续遭到黑客的攻击。比尔盖茨他长时间支持 WHO， 长时间支持定向的这些病毒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他过去时间里给了很多钱。奥巴马主持美国政府的时候给了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370万。而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法国帮着建起来的，法国的专家帮着建起完之后把法国专家全轰出去。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就等于是纠葛不清。WHO 总干事的做法呢很像共产党员，对吧，很像一个省长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坚持维护党中央，坚持维护习主席，这是没错。那比尔盖茨呢跟中共的关系呢就像中共的怎么说呢就像中共的超级顾问啊，很像了。那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不用这么讲。川普在记者会上曾经被问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看看这个病毒泄露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美国人有一个美国人媒体抓住这句话说你啥意思吧，那真正目的里面包含着一个含义，坦丁密码那个电影里面其中的主要的目的杀掉几十亿人。黑客曝光了病毒研究所比尔盖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电子邮件和密码，消息真实性没有太确定，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官三月份以来一直遭到攻击。这份报道来自于华盛顿邮报，不明身份互联网上公布了25000个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比尔盖茨、 WHO、 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世界银行等相关机构，21个来自于病毒研究所，269个来自于比尔盖茨，将近17000来自于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医学病毒控制中心。此外，包括 WHO、世界银行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些人合在一，这些人合在一起是。精英的概念，法国病毒学专家，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者，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他直接就在他的引起了很大轰动的发言中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多钱来自于美国，他直接点名了。所以这里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中心、预防中心。可能朋友说那是美国国家的，对，在当初奥巴马年代，他们以美国国家的名义，包括比尔盖茨、华尔街，那包括好莱坞，一大批所谓当今的精英们，在西方、在北美传递非常广的，他们聚集自己的财力、物力，包括现在的所谓的。 全球气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世界气候什么改变中心的，都是为了骗普通人的钱，以善举之名义，在某种程度上大规模屠杀人类。世界银行它的钱财来自于这个发达国家，那发达国家那些掌有权力的人，把国家的钱投资给世界银行作为慈善事业，但实际他们只是借助世界银行把钱转出去干这种事情。啊，人类如果不是堕落到最极端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大瘟疫。但它表现出来的是中共的体制，表现出来的是中共的邪恶。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它背后因素的根本。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三，中共国几成浪世界？一，为老不尊。孔子曰：52知天命，62以顺，72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人口，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响唱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手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知事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父执老年人非商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即席有赋千首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好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因为老了嘛，意思是自己年龄大，做其他事做不到，为了赚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他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卖春的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好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些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里面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讲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要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都没做到，气到不得了。他自己亦有生财之道， 同学要抄佢嘅作业，佢一次收费$5，行情唔好嘅时候收费$3。小小年纪就有咗与孩子嘅童真完全唔相符嘅人生感悟，而家都咁样。呢个系电视剧入边嘅情节，为咗唔破坏中共嘅主旋律，呢啲反映阴暗面嘅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嘅故事只能比呢个更厉害。某14岁少年嘅表演唱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路评论话佢嘅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睇咗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系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嘅年龄，却被糟蹋得冇人样。最可怕嘅系咁样嘅下流演出受到好多人嘅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住道德嘅下滑，近嚟大陆直播平台出现咗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嘅小学生，响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话，佢做裸体直播唔系为咗钱，就系为好玩。佢仲自豪咁话，佢响佢哋班入面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嘅社会风气，造成咗千百万咁样嘅少年，边个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呢？三、两性道德崩溃。贞洁嘅两性道德、正常嘅夫妻关系，是神规定嘅人嘅生活方式嘅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话：君子之道，做端乎夫妻，及其志也，策乎天地。性关系嘅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嘅先声。罗马帝国嘅衰亡、庞贝古城嘅被毁，同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和俄多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亦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港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将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没有兴趣亦没有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讲，普通百姓亦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到。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例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质素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亦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50%，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四、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好广的讲法，正常社会中有3种人不能够堕落。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老师教书育人， 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康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无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作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但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说将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堵死了。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43篇涉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九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斯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亦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名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将拐来的孩子整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衣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五、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爱，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渣渣夫妇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贴赚五毫子，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